结语。直到高中毕业，我都是在福冈县原煤炭产地筑丰度过的。小时候，家里除了父母弟妹，祖母也跟我们一起生活。每逢盂兰盆节和新年，他就会给我500日元左右的零花钱，这是我人生中的一大期盼。祖母的收入虽只有微乎其微的养老金，但看起来却并不贫穷，因为这是个奶奶由父母照顾的三世同堂之家。过去，这样的家庭很常见，到朋友家里玩，基本都能看到他们的爷爷或奶奶。从昭和30年代中后期到40年代，至少在我周围，一般都是这样的家庭。现在，还有多少人认为三代同堂是理所当然的？我自进入社会工作后，就没跟父母一起生活过。两老也不愿意离开老家。父亲去世后，母亲孤身一人生活。虽然我也曾提议让他跟我们一起住，但还是被他拒绝了。前年，母亲去世了。我也从未想过，将来我和妻子要跟儿子、儿媳和孙子一起生活。有这种想法的，应该不只是我。与子女及孙辈一起生活的比例一直都在下降，现在已不会超过10%左右。据国立社会保障及人口问题研究所推测，到2035年，将约有38%的老人会独居。若把范围限定在东京，则这一比例将达到44%。与之相对的，制度方面又是什么情况呢？全体国民加入养老保险的国民养老金制度出台是在1961年，那时候与子女及孙辈在一个屋檐下生活再正常不过，所以就像我的祖母，养老金只够给孙子发点零用钱也没问题。但在家庭形态的急剧变动中，养老金的性质却已然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收入充足的人当然能安度晚年，但收入普通的人就只能靠养老金度日了。是不是我们的制度已经跟不上家庭形态的变化了呢？节目采访到的一位研究者说，说到底，老年人的问题几乎都能用钱加以解决。当然也无可否认，我们迎来了财政困难的时代，那该怎么办呢？节目中，我们有幸请到了明治学院大学何和克义教授，他向我们介绍了法国的制度间调整机制。原则上，在日本，即便是靠微薄的养老金生活的人，医疗、护理等费用也要负担一成。但在法国，如果收入低于某一水平，医疗、护理等费用就会降低。他们有这种调整机制，也就是说，这是一种确保人民拥有最低生活水准的思想。何和教授进而指出，比如因为收入少而犹豫去不去医院或不接受护理等致使病情加重，从结果来看反而增加了社会成本。因此，若是能打造一个避免老后破产的机制，反而会降低社会成本。这一建议不值得参考吗？节目播出后，观众反响强烈。令人意外的是来自年轻一代的反应，他们表示这并非与己无关。
不趁现在攒钱，将来我也会这样。
实际上，在节目制作中，工作人员也曾交流过，认为最严重的是老后破产会不会延及下一代的问题。就像本书第五章中所介绍的那样，为照顾父母辞去工作并没有错，但失去收入后，自己也可能陷入老后破产的窘境。来自年轻一代的反响，让人感觉就像是对这一事态的呼应。非正式员工等不稳定性雇佣正在增加，而不结婚的年轻人也在增加。能依靠父母养老金的时候还没有问题，但在前方等待的却是老后破产的结果。我们现在已经开始针对这一问题展开了采访。
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《老后破产》，作者日本 NHK 特别节目录制组，译者王军，演播天乐译音苏丹。
对于非虚构而言，时间就是真相。欢迎关注上海译文人文社科官方公众号非虚构时间，
了解更多非虚构出版的台前幕后。